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奇妙的医治。我们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3到48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追求，我们也可能有很多的计划跟愿景，那个是我们一生所想要达成的，希望拥有的。有的人是在事业上，有的人是在他的这个亲人的这个疾病上面，或是自己的身体的软弱，有的人是在各样的学业上面，甚至希望在他的婚姻上面对象上面有一些他的憧憬跟他的希望。但这一些呢，都会需要我们很多的精力、时间、精神去完成、去努力，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实现，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这过程会是怎样，要花多少的时间。得到的会很高兴，达成的会非常的喜乐，但是有的人穷极一生，大半的时间钱也花了，精神也花了，体力也花了，可是呢，却屡屡都没有看到一点果效。今天我们就要从路加福音第八章来看这一位血漏的妇人。他也有在圣经当中记载类似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他整个的心理的状态，以及在当时的环境他如何来面对，以及他心里面的渴慕。当这一个圣经当中来叙述记载这一位血漏的妇人的这个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我想也让我们看到了人自己的软弱，也让我们看到人在脆弱当中，在绝望当中如何找到希望，以及在没有期待当中，神仍然眷顾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这位血漏的妇人，她花尽一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花过很多的花费，想要去拥有什么，想要期待什么？甚至有的人在他的事业上面有非常多的投资，可是这投资在后来不见得有自己的这个期待能够呈现。他花尽了一切，在第43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但我读到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怀疑的一点就是，这个人，这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这个12年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一个名医可以医治他吗？因为圣经记载说，他在医生的手上已经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这只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遇人不熟，另外一种就是可能都是被骗的，都是骗钱的比较多。他把他一切养生的，就是等于把他所有的积蓄，把他的退休金，把他仅所有的，搞不好房子也卖了，去贷款出来的，为了要医治他的病的。听说某某人很厉害，他就到哪里坐飞机去，坐火车去找，还要给他包这个红包，塞这个钱，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好，我们看到整个寻求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当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一个慢性病很困扰自己的人，他一生最大最大的期待跟欲望，就是希望能够让他的病能够医好，过正常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他面临同样的情况，可是有一个共同点是，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渴望，都有他的追求。有的人渴望就如同他一样，只要我病这个血肉可以被医好就好了。我把房子卖了，我把金子卖了，我把我的这一个存款都拿出来花光了都没关系。有的人觉得我只要我的婚姻的关系可以好就好了，我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有的人为了要追求这个对象，他不管是刮风下雨，他是在什么样的旅途往返当中，他觉得只要有一天真的能够赢得他的芳心，追到这一个男的，追到这个女的，他就觉得可以了。有的人一生觉得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的 CEO， 让他的公司成为在全球100大，甚至在整个的同业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因为他本身非常有这方面的技能。在很多的期待当中，跟这个妇人面临的就是，我们都愿意为了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这个希望，我们的所想要的这个，不管是物质、名利，甚至我们的成就，我们说为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就像这个人，他这个妇人，他花尽了他一切的养生的，幸运的能够达到目标，拿到所要的，追到想要追的，然后拥有想要拥有的。如果不幸的，就是钱也花了，什么都没有，年纪也大了，时间也不在你的手上了，机会也已经都过去了。弟兄姐妹，那我们的人生该怎样摆上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需要？有时候看到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里，神的话语是给我们脚前的路，脚前的灯，是给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看见人生的脚步，道路应该要走哪一条，怎么走。我相信圣经不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善人、圣人、好人，当然也是在某方面我们当更多的领受这一个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所启示，向他门徒所教导的。他说圣经上说一切有关于他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都要成就。我相信在基督里会使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能够行出如同天父上帝儿女的这样子一个真正的所被教导的在各方面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被更新了。然而圣经最重要的是透过所有的一切的，就是神启示他自己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侍奉，以及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以及他的作为，最终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看到神如何透过他的独生子，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得救，罪得赦免。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独独只有神他自己可以来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妇人，我们看到他花尽了一切都没有人来医好他，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忧虑、挑战、困难是摆在我们面前，是会耗尽我们所有一切所拥有的，尤其是从神而来的一点点信心。哪怕是如此，这个世界来都想要偷窃、杀害、毁坏， 让我们远离上帝。然而神却眷顾这位妇人，虽然他一切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期待的时候，我相信就如同经上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他在完全没有什么拥有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他。当耶稣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是想要去看看这位耶稣，传说中的耶稣是长什么样子，他到底会做什么事，期待他一个一个的神迹，好像在看表演一样。然而在这里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妇人的最后的希望，就是在经文第路加福音第八章第44节，他说因为花尽了一切养生的，没有一个人能医治他。44节他说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他的衣裳碎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是去求人家，去希望人家帮你做什么，我们是跑到人的前面去，跑到那一个医生的前面去，你要去向某某人请愿，你是跑去那一栋大楼的门口按门铃，你要去上诉，要去递那个诉状，你会去法院的前面按铃控告，是前面，是正面，不是后面。然而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生命受到挑战，以及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动弹不得的时候，我们身心灵的软弱是可以预见的，我们连正面来迎向耶稣的力气都没有，弟兄姐妹。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妇人是想要来亲近耶稣，可是我相信他的信心是不足的，他也是带着非常羞愧的心态，甚至他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我相信他是被所有的人认为是不洁净的，血肉的妇人是碰不得的，所以他也很怕去玷污了耶稣，然后他自己也觉得他是一个很破碎的心灵，破碎，他也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人，他只希望能够偷偷摸摸的做一件事，传说中的耶稣他是怜悯恩典大有能力上帝的独生子，在他凡事都能，他只想悄悄的默默的跑到耶稣的后面，经历耶稣，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神迹奇事，特别是经历他的医治。因此44节说他跑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可是呢一个不经意的触摸耶稣的衣服，他的血肉圣经说立刻就止住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人的信心，不是信心的大小，是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神就使用这人，神就亲近他，神就施恩怜悯他。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要有多少的信心，多强的信心，我们看到最主要是要来亲近耶稣，来，不管是你正面来，侧面来，后面来，只要我们触摸，我们跟进，我们来到耶稣的身旁，我相信神的救恩会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的医治会临到所有一切亲近他的人。当血肉就立刻止住的时候，耶稣45节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没有承认，甚至连他的门徒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我总觉得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一个完全的医治，耶稣要这一个人，要这个血肉的妇人，在众人觉得他是不洁净的人，耶稣要让他站立在众人的面前，让他完全的不仅得医治，要他能够全然的完全的在耶稣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洁净，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让他有一个新的身份在那个社区，在那个村子，宣告众人，这一个人已经得着完全的医治，这一个人已经是完全得洁净的人，从今天开始，他可以过着自由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已经医治他。弟兄姐妹，这一段就像是罪人，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因主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真正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跟天父上帝关系的，能够让我们跨过死亡的鸿沟，以及这个罪死亡的咒诅的，就是耶稣的医治。这个医治不是要让我们偷偷摸摸的信主，偷偷摸摸的去教会，偷偷摸摸的自己在那边祷告，不是说要让我们好像觉得已经都不行的时候，好吧，那就试试耶稣看看吧。好，纵使你是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不管我们抱着怎样的态度来亲近耶稣，当只要我们有一点信心，像那芥菜种一样，一点的信心，甚至带有一点疑惑，半信半疑当中，但是我们的脚步仍然走到耶稣，亲近耶稣的时候，我相信那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新的契机，就从此让我们展开不一样的人生，而且也会立刻，不仅是立刻止住了血肉，而且立刻完全的改变我们对主基督的认识，那种经历我们的救主是千金难买的。所以这个妇人是最后的希望，但却是神工作的起头。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可能完蛋了。就像以色列百姓摩西领他们要进到牛奶与蜜之地，要离开这个埃及的这些军队的追杀，这些法老的逼迫，当将近百万人被追到这个前面已经是红海都没路了，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完蛋了，开始怎么样抱怨摩西。你看前后有追兵，前面是茫茫的大海，摩西你好死不死，没事把我们领出来干什么？我们在埃及地还有肉可以吃，我们至少还有住的地方，虽然是苦力被逼迫的奴隶，我们有吃喝，有喝有穿的，现在来铁定是死路一条，绝望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奇事，就是在完全绝望当中，红海分成两边，让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经历了再一次，圣经说的是摩西的喜。今天我们经历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喜。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使我们全然得着更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以赛亚书是多对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安慰。虽然在整个的放逐的过程当中，甚至整个的这个圣城都被烧的过程当中，是毁坏的，是希望的象征，神同在的象征，他们就觉得完全的绝望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明天了。这上帝的选民被逼迫，被侮辱到一个程度，被这些没有割礼的人，没受割礼的人，外邦人把他们掳去了。可是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如何面对困境。我们不是在那里哀嚎说，神啊，把这些挪去啊，不要让我这么痛苦啊，你是在处罚我吗？怎么会让我面对这个面对那一个？我们好不好应该更往前一步，寻求主，主啊，你是我的帮助，求你帮助我面对目前的困境， 求你帮助我，为我开路，求你帮助我，引领我的道路，求你赐给我安慰的话语，让我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最后的希望是给每一个人，有时候都会觉得这是最后一次，这可能没了，或这一个是可能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就像他应许在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的。所以箴言里面也说，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知道在困境当中要喜乐很难，但是如果当主基督进到我们，进到我们的家，进到我们的关系当中，进到我们的失败里面，甚至进到我们的事业，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国家社会种种整个的世界，当主基督是掌权的，再一次掌权，我们知道他是君王，而且他必要再来，我们知道他统管万有，把这位主基督好好的拥抱他，亲近他，相信他，跟随他，爱他。我相信我们必要认识我们的希望是永永远远的希望，就是我们相信主基督，我们相信主基督，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得救。得救不是在将来的得救，这是人死了之后这一个我们说再一次的复活的得救。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用基督的眼光，用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来衡量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因为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得救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使我们在真理当中透过主基督，透过他的话语来看待世界所发生的以及每一个人事物。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想象充足丰富，我们想象样样都不缺的生命，以及我们每一天跟随基督的脚步。唯有我们能够进到那种跟基督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那种丰盛充足，样样都不缺。而且这个不缺，这个丰富不是只有在属灵的层面上，我相信它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模式，我们的行为当中，与人的互动带来真实的改变，怎么样来看待人，怎么样看待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第二点，虽然是这个妇人最后的希望在44节到46节，但是他摸到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神的医治临到他，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讲的，他这位妇人得着耶稣的医治。在47节跟48节这样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在这里耶稣为众人上了一课，就是请这位妇人，圣经记载在47节的最后，他说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因为主基督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这一位妇人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得洁净，好让他能够从那个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一个不洁净的标签撕掉，能够因着基督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新的生活，跟大家一样的生活，让他可以不再这样 晚上出来这样子到处躲躲藏藏的。神要赐给我们是行在光明中的，成为神的儿女，是与主同行，是行在光明当中，当然要他当着众人 的面前说出来。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耶稣要告诉不仅是这一位妇人，也是对着众人来说的，唯有能够救我们的就是对主基督的信心。弟兄姐妹，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在他凡事都能吗？你相信主基督是为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的主，而且升天他应许我们他即将再来，他现在是坐高高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当他再来的时候要更新所有的一切，要使所有的一切，天上的地上的所有宇宙万物再一次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再一次的开始。第一次的创造因为人的罪被迫害了，可是这个迫害是短暂的，因为天父上帝的计划他的使命没有改变，所从旧约的第一章创世纪开始，在第三章到后面十一章的时候叙述了黑暗的这一个罪恶的结果，然而在第十二章借由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家族，我们看到一脉相传到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在旧约的摩西五经以及这一个先知书诗篇，所有指向耶稣的都要应验。而且在新约我们就看到不断的都是看到彰显主基督如何成就所有一切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个世界需要重建，每一个人都需要再一次的被医治，最重要的是医治我们与神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创造。这个过程是相当难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在听故事，这是另外一篇，然而这实实在在的存在的破碎的关系，是自从亚当夏娃的信靠自己背逆上帝，而且忘记了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需要再一次归回，再一次被重建，再一次与基督合一。整个的圣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前提之下，不断的我们看见神仍然到如今还在工作，透过他的主基督，透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这个圣灵能够在让我们因着真理以及圣灵的大能，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他的旨意，以及参与在他整个的救赎的使命当中，到最后把荣耀归于神，借助所有的众教会肢体以及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就成为好像世上的灯，世上的盐，要让万国万民都归向主，能够一起合一的来称颂，来敬拜主。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如同在天上一样的敬拜。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我们看到真正的医治是因为基督。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彰显显明，因为我们他承受了我们本该被承受的罪的后果，十字架上的苦难本来是所有这些罪人所应当要接受的这一个刑罚。然而因着基督为每一个人，没有所有一切为每一个相信的人，所以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八章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人的软弱跟疾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在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信心的软弱，没有能力真的能够满足成就我们追求的梦想、目标、理想、计划等等，到底有谁可以来担当呢？在整个的疾病缠身的过程当中，像这位邪陋的妇人里面，他也希望能够得着最大的医治，但是在12年的过去了都没有办法，他把所有一切都花光了，精疲力尽的时候，耶稣就在他最完完全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耶稣使他经历更多的丰盛，在他手里面完全都有，因为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真正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国度彰显，以及经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丰富的生命。要经历他，要拥有他，要来亲近他，抓住他，用我们一点微小小的信心说，主啊医治我，主啊求你，求你，求你亲近我，求你医治我，求你彰显你的道路，告诉我当走的路。主啊求你赐给我安慰的话语，让我可以超越目前的困境。主啊我需要你的医治，唯有你的医治我才能够得以完全完完全全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是再来的君王，他是使一切都更新的天父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必要擦干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这一些苦难疼痛。他来的时候就使这个整个的创造完完全全都更新，天父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一点点的信心里面，成为我们下一阶段跟随主的开始，看我们的救主如何使用我们这微小的信心，什么都没有，即使我们花光了一切，我们觉得失败的时候，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好不好？让我们带着一点点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再一次给我机会医治我，让我可以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在基督里活出那个自由，活出那个喜乐跟盼望与平安。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